好，我们开始一个祷告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晚上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以斯帖记，主啊，也感谢你在过完的2周，主啊，你带领我们的学习，主啊，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借着学习以斯帖记，主啊，看见仇敌的诡计，主啊，也看见主你对每一个爱你的人的期望，主啊，就是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晚上这个交通以斯帖记的这个时间，我们也交在你手中。主啊，你亲自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 我们就开始讲这个以斯帖记哈。那也谢谢这个Johnson 哈，他在过去2周就是带大家一起来读以斯帖记而且刚才我们说到他非常切合实际哈，就每一天呢都有一个操练的功课啊，那就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实际的去操练哈，那。我想等一下，分组交通的时候也可以，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如果你有学习的功课，也可以分享啊，或者我们也可以交通一下你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的学习，那以斯帖记，我们讲到说它的作者哈，这个作者呢，很多。都说不是非常的清楚啊，是不详，也有可能呢是莫迪改啊，因为你看到在以斯帖记最后的地方讲到莫迪改记下所有的这些事情啊，所以很多人说有可能呢就是也可能就是莫迪改写的啊，那他写作的时间地点呢是在大约主前486年到这个464年啊，是波斯王亚哈水鲁执政的年间啊，而且呢，它是介于第一次被掳归回和第二次被掳归回之间，就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然后这个是他们是第一次被掳归回嘛，然后呢，你看到第二次被掳归回呢，就是以斯拉。所以他是这个写作的时间呢，大概就是在这两次的归回之间啊。那这两次归回，其实你发现，以斯帖记呢，正好是写在这个之间，也是有它的一个等到我们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哈，为什么你看到说这个事情是发生在两次之间，而且呢，你看到带出来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那这个写作的地点呢是在巴比伦啊，那我们知道他们是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主旨要义呢是讲到神如何借着以斯帖和莫迪改呢来保守和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哈曼的手啊，然后呢你会看到这一卷的圣经哈，你会发现说它是和这个路德记这两卷书是唯一。以这个女性的这个名字起的，而且呢，你看到说，在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它整卷书呢没有提到神这个字，但是呢却充满了神奇妙的作为，如果你去看以斯帖记和路德记这两卷书哈，你发现，他们很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路德记呢，它是一个。外邦的女子路德，她嫁到以色列这个家里面，对吗？然后呢，你看到以斯帖记呢，它是讲到一个以色列的女子，她嫁到外邦然后你看到这个路德记的时候，你看到呢，这个路德记里面也没有出现一个爱这个字，这个字你去查哈，在路德记里面没有这个爱这个字，但是呢，却处处呢充满了这个充满了爱所以你看到。这个拿阿米对着路德的爱，路德对拿阿米的爱，讲到波阿斯对路德的爱，所以你看到里面充满了这个爱，但是呢，他没有爱这个字啊。然后你也看见这个以斯帖记里面呢，他没有神这个字但是呢，却充满了神奇妙的这个作为而且你看路德记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路德呢，嫁给了这个以色列，嫁到以色列家，然后他就成了这个大卫的曾祖母， 然后你看《以斯帖记》的时候呢，你看到说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女子呢，她嫁给了一个外邦的君王啊。然后神借着这件事情呢，就拯救了以色列人呢，脱离了这个灭亡啊。所以你看到这两卷书，都是以这个姊妹的这个名字起的啊。但是呢，你看到说在这个两卷书的里面，你真的看见神借着这两个姊妹带出了很多很大的这个神的作为。啊，所以这个是以斯帖记的特点啊。然后呢，你可以看到这本书里面有非常强烈的这个对比啊。然后你可以看见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亚哈水鲁王他大摆筵席哈。然后呢，你看到到最后你发现说这个哈曼有一个诡计哈。然后呢，以色列人他们全部都在那边进食。啊，然后你看到这个哭泣哀嚎，一开始以色列人呢，他们听到这个哈曼要灭他们，然后他们就开始在那边哭泣哀嚎。啊，完了以后呢，你看到当这个最后哈曼被贬，然后呢被杀，然后这个莫迪改他掌权了以后，整个以色列人就在那边欢呼快乐啊。然后你也可以看见这个有一个对比，就是瓦斯提和以斯帖哈，一个是被贬，一个是身为王后，一个是哈曼他被贬，然后呢这个莫迪改呢被高升啊，然后你也看见这个哈曼呢他想要做这个木架想要把莫迪改呢挂在上面，结果呢自己呢反而被挂在这个木架上。啊，这也是一个鲜明的一个对比啊。然后最后呢，你看到他以色列人呢，最后就定了这个普尔节来这个作为一个纪念啊。本来这一天呢，他们是想要杀所有的犹太人的啊，结果呢，却成了这个所有这些以色列人的一个很欢乐的这样的一个纪念日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书里面有充满着很多的这个对比啊。然后你就发现，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这是一卷没有提到神的名字的这样的一本书啊。那为什么一卷没有提到神的书会出现在这个圣经里面呢？因为刚才我们讲到说，这卷书呢，它是你知道说写作的时间是在两次被掳归回之间。所以你看到这些留在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呢本来应该是要去跟着所罗巴伯然后还有约书亚，他们要回去重建圣殿的，对吗？但是当你读以斯帖记以斯拉记的时候呢，你发现他们这些回耶路撒冷的这一批的以色列人人数不是很多，大概也就是四五万人的样子但是呢，你看到有很多的人，他们就选择了留在这个巴比伦。他们觉得说，他们想就是过一个安逸的生活。他们觉得说，他们留在巴比伦，他们就不需要重新回到耶路撒冷，要重新又一个是重建圣殿，因为另外他要，你看到的所有他们的生活就要完全的重新从头再来所以他们呢，你看到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选择了妥协他们选择呢留在这个巴比伦过一个安舒的日子但是你看见。仇敌呢，却没有放过这些你看到说留在巴比伦的这些神的子民仇敌一直在想方设法的要来剿灭整个的以色列的这个百姓所以你看到仇敌他从来不会因为你说那我现在我不回耶路撒冷，我这个不回去重建圣殿了，仇敌好像就放过你了。然后你看到说那些重建圣殿的人，仇敌也在那边拦阻也不让他们重建圣殿。那这些呢，妥协留在巴比伦，本来想过一个好像安舒的日子的人呢，你看到仇敌也没有放过他们所以我想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追求主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觉得说，哎呀，那些追求主的人，可能呢，他们会遇到很多的难处，他们这个你看到说他们在追求主的时候，在服侍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些遇到很多的问题那也要摆上很多，付的很多的代价那我呢，我就干脆，哎呀，我就做一个平信徒我就可能就在那边参加一下主日聚会就行了平时呢，好像也我也不需要去更多的去追求主去这个服侍但是你看到仇敌呢，从来没有因为你好像这个不爱主，他就放过你 啊，所以你看到仇敌的目的，他就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啊。所以我们不要觉得说，哎，只要我不追求，只要我没有好好爱主，那仇敌就不会管我啊。那不会的啊，仇敌他是觉得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你看到说，其实仇敌呢一直在做这些破坏、搅扰的工作啊。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也。提醒弟兄姊妹啊，其实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是被放在一个属灵的这样的一个战场上啊，不会因为我们好像这个不追求了，哎，这个仇敌就放过我们了啊，不会的啊。所以呢，你看到这个讲到说仇敌他们借着这个，你看到哈曼借着这个想要杀犹太人的这样一个诡计啊，他的目的呢就是要除灭整个以色列人啊。然后你看到，它是一本关乎弥赛亚预言能否实现的一本书，为什么呢？啊，因为呢，你看到说，如果仇敌把以色列人全部都杀光了，啊，如果哈曼的诡计呢，如果成功的话，啊，你就看见说，所有的人不光光是在这个苏珊城里面的，啊，不光光是在这个巴比伦的。啊，而且呢，你看到在所有其他的耶路撒冷也好，啊，在其他的这个地方的这些犹太人，他们都会被剿灭，啊，所以你看到说，如果他们所有的犹太人被剿灭的话，那弥赛亚就不可能会出生，对吗？所以你看到仇敌的诡计，他就是要把这个以色列人除灭啊，为了让弥赛亚呢不能够实现这个旧约的这样的一个预言。啊，所以你看到说这卷书其实是非常的关键，因为呢，神借着这个莫迪改借着以斯帖你看到说破碎了这个仇敌的这样的一个诡计啊，让你看到说借着这个得胜啊，然后呢，你看到以后呢，弥赛亚才能够以色列人才不会受这个，他们才不会受残害。啊，他们才能够，你看到说，再往后呢，就是新约的预言就会预验啊，在神的这个预言就应验了，弥赛亚就诞生了。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这是一本关乎弥赛亚的预言能否实现的这样的一本书啊。而且呢，你看到在这边呢，让我们看见，我们即使是在失败软弱的里面哈，神仍然保守看顾我们。啊，而且呢，神能够借着环境让我们明白仇敌的诡计啊，让我们能够起来呢做一个得胜者啊。所以你看到这是这卷书为什么很重要的这样的一卷书，虽然好像是一个非常有戏剧性非常精彩的一个故事，但是你看到在这个故事的背后却。有很多的这些，你看到说神在暗中所做的工作，也看到很多这些仇敌的工作然后我们怎么样能够靠着神主靠着神我们一起呢？你看到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借着祷告借着以斯帖然后呢，你看到让这个哈曼的计谋呢没有得逞所以你看到这个是。讲到这卷书为什么也是在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个书卷的里面那我想我们在这个平时过去2周呢，我们是从这个比较实际的角度我们来看然后我们有一些的操练那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哈，是分析这个里面的这些人物。那我会讲到4个人物就是讲到亚哈水鲁王讲到这个哈曼，讲到这个莫迪改，还有这个以斯帖然后借着这我们来看这个4个这个人物呢我们能够来看到我们神要我们借着这卷书所要学习到的这些属灵的功课那我们先来看这个。亚哈水鲁王那亚哈水鲁王呢？你看到这个王呢，他是一个非常属血气的一个人你看到这个王呢，他就是想要做什么就是做什么的然后呢，他是这个你看到我们如果把他这个整个分开来讲他的个性的话，你会发现呢，他是一个挤坐在宝座上的这样的一个人因为你看到，因为当这个以色列 以斯帖记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讲到亚哈水鲁作王，他这个从印度直到古时统管127个省啊，就他是一个很大的帝国，都在他的这个管理的底下啊，所以呢，他非常的这个觉得说自己很厉害啊。然后呢，他在位的第三年呢，你看到说他就大摆宴席哈，而且你看到他一摆就摆了多少天，180日。啊，3六1十8，就是差不多这个半年的时间哈，就在那边大摆宴席啊。然后呢，你看到他又完了以后呢，他又设宴7日去款待所有的住在苏三城的这个大小人民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王是一个非常这个觉得说自己非常这个不仅很有荣耀啊，而且呢，他觉得说自己呢财力也非常的丰富。啊，然后呢，你看到说，其实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哈，他说亚哈水鲁在摆设这次宴席的时候呢，其实是为了他马上就要去波斯征战这个波斯啊，征战这个希腊啊，他马上要去打希腊了，所以他在打希腊之前呢，他就开始大摆宴席啊，大宴群臣啊，但是呢，非常这个你看到说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哈，跌破眼镜的就是呢，结果呢，他在希腊呢吃了败仗啊，所以他去打希腊完了以后呢，他失败回来以后啊，他就闷闷不乐，然后这个时候才发生了他要去就是下面的这个，你看到说底下的大臣就建议他说啊，那就干脆我们娶个皇后啊，所以这个以斯帖呢是在他打的希腊失败回来以后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亚哈水鲁呢，他是一个非常好大喜功的这样的一个人哈。一开始你看到他在开始在那边 show off，他在那边炫耀他自己啊，而且呢，你看到他好像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呢？他喝酒他不勉强人的，对吧？他说这个喝酒有力，不准勉强人，因为王吩咐宫里的一切承载，让人各随己意啊，好像非常的宽容哈，非常的这个，你看到体谅人哈，不像很多这个，如果你回国，你参加一些酒席哈，你发现这个回国他是，那些酒席的里面是一定要你喝酒的啊，一定而且呢一定要把你喝醉的啊。所以这个你看到这个亚哈水鲁王，他就非常的开明啊，他就非常的好像觉得说，哎，我也不强迫你们喝酒，你们爱喝就喝，不喝啊，你们就吃菜去享受这个他给他们的这些的丰富啊。所以你看到他是一个非常好大喜功的人哈，而且呢，他是一个高高的坐在他自己的宝座上的这样的一个王。啊，而且呢，你看到这个亚哈水鲁呢，他是喜怒无常的一个人。啊，你看到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心里快乐，他就大宴群臣啊。但是呢，你看到说他喝完酒，他就叫这个王后瓦斯提过来给大家这个看看她的美貌啊。但是呢，王后瓦斯提呢不肯遵从这个王命啊，然后他马上呢就很生气啊。然后你看到他形容说叫心如火烧。啊，就是他觉得说自己太没面子了。本来说，哎，我想这个炫耀一下王后的美貌的，结果呢，这个王后不给面子啊，然后他就气的是这个心如火烧啊。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非常一个喜怒无常的这样的一个君王啊。然后呢，你也看到呢，他是一个随心所欲的人啊，他想干嘛他就干嘛啊。所以呢，他就你看到在第三章里面这个。哈曼向他这个有一个阴谋哈，他就说啊要把这个所有的犹太人都杀了，然后呢他就可以捐给这个国库呢捐个1万塔连德的银子啊。那你看到这个王呢，他根本他也没有去调查，他也没有看到说为什么这个哈曼他要杀所有的这个犹太人啊，所以他根本他就没有去调查清楚，然后呢他就随随便便他就这个同意说，而且呢你看到说他好像非常的大度。啊，说你不用这个给我银子了，那我钱有的是哈。这个银子呢，仍然你赐给你啊，然后这个名呢也交给你，你可以随意待他们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王，他根本他就是一个随心所欲的这样的一个人啊。而且呢，你看到这个以斯帖哈，他去见这个王的时候啊，王呢 就对他说啊，王后以斯帖，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啊，好像他这个随便就可以赐个国的一半，给别人的啊。然后你看到这句话，他连讲了两次，第一次以斯帖去见他的时候，他讲了一次，然后呢，第二次以斯帖去第二天那个这个宴席的时候，他又对着以斯帖讲了一次啊。所以有人说，他说这个如果真的以斯帖同意国的一半给他的话。啊，那这个亚哈水鲁王讲了两次以后，这个国就没有了啊，因为这个每次都给一半，那两次给完就没了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王呢，他是一个非常这个随心所欲，他想干嘛他就干嘛，他随便就许诺给你什么东西啊，然后你看到说他就是一个非常这个随心所欲的人啊，而且呢，你看到亚哈水鲁呢，他也是一个非常自义的人。啊，就是他觉得说我做的东西呢，就一定没有错的啊，他不会承认他自己做错事情啊。所以你看到，当王和众首领都以米姆干的话为美，因为米姆干说：“哎呀，他说这个王后太这个你看到说不听王命哈，太不顺服了啊。然后呢，你就应该把他废掉啊，要不然呢，以后所有底下的臣民呢，都会你看到说他们的这个。”妻子全部都要来反叛丈夫了啊，所以你看到说这个王呢，他就觉得说，哎，这个话讲得很好啊，然后你看见他马上就把这个瓦斯提给废了啊，那废完以后，他其实是蛮后悔的，对吗？但是呢，他又不承认啊，所以你看到这是一个非常自义的一个王，而且呢，你看到当这个王呢，他当这个哈曼呢。啊，他起了这个坏心，他想要灭所有的犹太人的时候呢，啊，你看到这个他和哈曼在那边饮酒作乐啊，然后他觉得他们都觉得很得意啊，然后你看到当最后这个亚哈水当这个以斯帖揭穿了这个哈曼的阴谋了以后呢，你看到在7章第5节里面呢，亚哈水鲁他又问王后以斯帖说啊，谁敢？擅敢起义如此行的是谁啊？你看到说，其实就是他同意的嘛，对不对啊？虽然是哈曼他说，哎，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犹太人都灭了啊。然后呢，你看到亚哈水鲁王他自己，他问都没有问啊，为什么？然后他就同意了。然后现在呢，他又说啊，擅敢起义如此行的是谁啊？他自己也有份的嘛，对不对啊？所以你看到这个王呢，他是一个非常自义的王啊，他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做错啊，他觉得呢自己做的呢都是对的啊，所以你就看见说啊，亚哈水鲁呢，其实你看到说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啊，即使我们信了主的人啊，如果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的这个血气、肉体去行的时候呢，你看其实我们就是一个亚哈水鲁王的这样的一个翻版啊。所以，我想，当我们看见亚哈水鲁王的时候，其实就是看见一个在血气里面的人他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啊。那当我们讲到这个哈曼的时候呢，你看到呢，哈曼呢是代表肉体啊，是代表这个肉体，因为呢，你看到说哈曼呢他是亚甲人啊，那亚甲人呢，你去读撒母耳记上15章。那里呢讲到这个扫罗，撒母耳呢要扫罗呢去杀尽这个亚玛力人，那扫罗呢他去把基本上这些亚玛力人都杀了但是呢他生擒了这个亚玛力王亚甲然后呢他就很爱惜这个亚甲，没有杀他所以你看到因着这个他。这种手下留情对着这个仇敌，他好像没有去赶尽杀绝然后你看见就留下了这个仇敌的这样的一个后代所以你看到亚甲人呢，其实就是亚玛力人的后代而且呢，你看到神为什么要剿灭这个亚玛力人呢？在出埃及记17章里面神就对摩西说，他说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呢从天下全然抹涂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所以你看到，神是要 要灭尽这个亚玛力人的，因为亚玛力人他们在这个对着以色列人做了很多的这些的坏事啊，不仅你看到说在那边抵挡神的百姓，而且呢在后面在旷野的时候呢，他们从后面呢偷袭这些以色列人的老弱病残啊，所以你看到神说要将亚玛力的名号呢从天下全然涂抹。啊，所以你看到亚玛力人呢，其实就是代表我们的肉体啊，代表这个肉体。所以为什么神要这个扫罗呢，要去灭尽这个亚玛力人啊？然后你就看见呢，肉体的表现啊，你看到肉体的表现，它是非常虚荣的。啊，他是非常虚荣的。你看到那当这个亚哈水鲁王抬举这个哈曼的时候啊，让他高升了以后，哇，他就非常的洋洋自得啊。然后呢，你看到他只要这个没有人对他不跪不拜的人，他就非常的恼怒啊。所以你看到他是一个非常这个爱慕虚荣的这样的一个人啊。然后在第六章里面，他讲到说这个。他以为这个王说这个喜悦尊荣的人就是他啊，所以呢，他就献了一个这个一个计啊，就说啊，这个如果王喜欢的人呢，就要叫他这个骑上高头大马啊，穿上锦衣啊，然后去这个到城里面去游行啊，让他能够得着尊荣啊。那结果他以为是他自己啊，那结果呢，你看到说那王说的并不是他啊，而是莫迪改。啊，所以你看到他是一个非常虚荣的这样的有虚荣的这样的一个人啊，然后呢，你看见哈曼呢，他也是一个这个非常，你看到有人对他不跪不拜，他就是怒气填胸啊，讲到这个肉体的怒气啊，然后呢，他第五章里面也讲到这个莫迪改他看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声也不动，就满心的恼怒啊，莫迪改。啊，所以你看到他是一个讲到这个肉体里面他的这个怒气啊，而且呢，你看到这个肉体的狡诈和残忍啊，你看到他仅仅是因为莫迪改对他不跪不拜，他就想杀了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所以你看见这个人是非常的残忍的这样的一个人啊，而且呢，你看到说他非常的狡诈。啊，他呢，去跟这个亚哈水鲁王说的时候，啊，他呢，他是，他讲到，他说我捐给这个国库呢1万塔连德的银子，啊，然后呢，他就说啊，有一种民呢，非常的这个，他们的律例与万民的都不同，啊，也不守王的律例，啊，所以呢，你还不如把他们全部都杀了。啊，所以你看到他借着这个去贿赂这个亚哈水鲁王，然后呢要行使他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诡计啊，想要把所有的以色列人呢全部都灭掉啊，所以你就看见这样的一个哈曼的他的这个表现啊，你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狡诈而且残忍的人啊，包括他的这个妻子。西利斯啊，他的妻子呢说：“哎呀，你这么恨这个，莫迪改，你还不如去立一个这个木架啊，然后呢，叫王把这个莫迪改呢，挂在这个木架上啊。所以呢，你看到哈曼也觉得说，哎，这个话说得很好啊，然后呢，就叫人做了这个木架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肉体啊，是一个非常狡诈而且非常残忍的啊，那。”往后呢，其实我们就看见这个肉体的结局啊，我们就看见其实神对着这个肉体的结局是什么呢？啊，就是要把它挂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你看到在第七章啊，你看到这个哈曼最后呢，他被挂在自己准备的这个自己准备的这个木架上，其实就是十字架嘛啊。所以你看到哈曼呢，他是搬起石头呢砸了自己的脚。啊，而且呢，你看到在这个第九章里面讲到他们在这个12月13日的时候呢，你看到他们就把这个哈曼的10个儿子呢全部都杀了然后呢，第二天就把他10个儿子的尸首呢就挂在木架上啊，所以你看到在加拉太书第5章24节里面，他讲到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到神对着肉体有一个判决 啊，神对着肉体的审判呢，就是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你看到这个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那哈曼的十个儿子就好像是这些肉体的邪情私欲啊。那神是要把他们呢都钉在这个十字架上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啊，讲到这个哈曼啊。那接下去呢，我们看这个莫迪改。啊，当你看莫迪改的时候呢，你其实看见这个圣灵的工作啊，你看见圣灵呢啊，莫迪改好像就是像圣灵一样，他在那边看顾，在那边保护啊这个以斯帖啊，虽然这个以斯帖呢是莫迪改的堂妹啊，因为这个以斯帖是他你看到说。莫迪改是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啊，其实呢是他的，以斯帖是他的堂妹，啊，但是呢，因为应该是这个莫迪改的岁数比以斯帖要大很多啊，所以呢，他其实这个以斯帖呢，其实就是像他的自己的女儿一样啊，从小呢就莫迪改就把他养大啊，而且呢，莫迪改呢，当这个以斯帖进了王宫以后呢，莫迪改呢天天在女院的前边行走啊，他要知道以斯帖平安不平安啊，所以你看见莫迪改一直非常的关心，一直非常的这个照顾，而且保护啊这个以斯帖啊。那你也看见这个莫迪改和这个哈曼啊，他们一直在那边相争啊，所以在圣经里面也讲到说，这个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啊，所以你就看见哈曼一看到这个莫迪改不跪不拜呢，他就怒气填胸。啊，然后呢？你看他就要用各种的诡计呢，就要把这个莫迪改呢踩在脚下啊。然后呢，你看到说，但是到最后呢，啊，反而呢是莫迪改呢他得胜啊。所以你看到，神的目的呢是要叫圣灵呢把这个肉体呢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我想这个是，如果我们从属灵的角度看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这个莫迪改他所代表的这个圣灵啊。那你也看见，圣灵呢，莫迪改呢，一直在那边感动和提醒这个以斯帖啊。那你看到，这个，当哈曼有了这个计谋之后呢，那后来就，莫迪改就找人呢告诉这个以斯帖啊，然后呢告诉以斯帖说，你不要想呢在王宫里面呢就可以强过一切犹大人呢能够免这个祸啊。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啊。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啊，所以你看到莫迪改在这边提醒以斯帖啊。不是因为你在王宫里面，你就可以免除这个祸的啊！你看到说，如果你不去为王请王呢这个戳穿这个哈曼的诡计的话啊，你看到说，神一定会从别的地方兴起这个拯救的机会啊！所以呢，神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呢，让你呢能够为神。啊，来工作，让你呢能够使这个以色列人能够逃脱这个仇敌的这样的一个迫害啊。那你看到说这个是神给你的一个机会啊。如果你失去这个机会的话，如果你不抓住这个机会的话，那你不要以为说好像除了你这个神就不能做了，神还是照样可以兴起别的人来拯救以色列人啊。所以你看到圣灵，你看到圣灵也常常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啊，我想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那边软弱啊，在那边退后的时候，圣灵常常在那边提醒，在那边鼓励我们让我们能够重新回到神的面前也让我们学习把自己奉献给主因为你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好像这个，特别是有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自己觉得说还是蛮不错的。啊，那其实你知道，说神不是一定非用你不可啊。你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岗位，你就应该好好的服侍主啊。你服侍主是你本分，是你应当所要做的事情啊，不是因为你不服侍了，就没有人来服侍主了啊。神照样可以兴起别的弟兄姊妹来服侍主 啊，所以如果我们神现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啊，给我们一样这样的一个尊荣来服侍他啊，那真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抬举啊，是真的神他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去服侍他，所以我们应该珍惜我们自己现在的这个机会啊，而不是觉得自己要不然就觉得自己不行，要不然就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是吧？除了我以外，别人都不行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圣灵常常在里面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你也看见最后呢是圣灵掌权了然后你看到王就摘下自己的戒指就是从哈曼追回的，给了这个莫迪改以斯帖呢就派莫迪改管理哈曼的家产然后呢在第十章里面讲到说。犹大人莫迪改做亚哈随鲁王的宰相，在犹大人中为大，得他众弟兄的喜悦，为本族的人求好处，向他们说和平的话。所以你看到，当圣灵掌权的时候就带下了这个释放就带下了这个拯救而且呢，就带出来了那个喜乐。在圣灵里面的这个喜乐，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二节也讲到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你看到本来以色列人他们是落在这个死的里面的，但是呢，你看到因着末底改掌权，你看到拯救了他们脱离了这个死的律，因为你知道这个波斯王的这个律法跟其他的不一样那你知道为什么当这个以斯帖去求王的时候他说王，他说你能不能把你这个之前哈曼定的这个好像要剿灭这个以色列人的圣旨给废除了那这个王怎么告诉他呢？说他说这个王只要下了命的就不能废除的。所以你看到他发出来这个剿灭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圣旨是不能够除灭的是不能够把它挽回的，不能够废除掉的但是呢，你看到他现在呢，允许以斯帖允许莫迪改呢，又下一个新的命令。那个新的命令是什么呢？他们是允许呢，以色列人呢，在那一天能够起来反抗如果谁要杀他们，他们是有权起来反抗，而且可以反杀那些想要杀他们的人。所以你看到这个是波斯王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这个法律呢，就是前面他已经发出的命令，他是不会再收回的但是他可以后面再出一个命令然后呢，你可以去这个反抗你当别人想要来杀你的时候呢，你看到你可以去在那边杀你的这个仇敌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罗马书里面，他就讲到。有两个律，对吗？这个两个律，你看到说这个罪和死的律一直在那边辖制，一直在捆绑我们但是你看到神没有说，哎，罪和死的律他就把它废掉了他乃是借着这个圣灵和这个赐生命圣灵的这个律借着圣灵你看到说他让我们能够脱离罪和死。他让我们能够胜过借着圣灵，我们胜过我们的肉体把我们的肉体呢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你看到是圣灵借着这个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呢释放了我们所以你看到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他要来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除去我们肉体里面的这些的邪情私欲。让我们活在这个基督的里面，活在这个生命的这个律的里面，我们就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你看到这个是讲到当圣灵掌权的时候，那所带给人的那样的一个释放，带给人的这样的一个喜乐，所以这个是讲到这个末底改。那当你看以斯帖的时候呢，你发现呢，以斯帖呢，他是一个非常顺服的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活在这个圣灵管理底下的这样的一个人你看到他从小呢就被莫迪改呢抚养长大而且呢，你看到他是被众人所爱。只要人看见他就会非常的喜爱这个以斯帖所以你看到当以斯帖一进王宫，那些太监都非常喜欢他他说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而且呢，连王看了以斯帖以后呢他也爱以斯帖呢过于众其他的这些女子 啊，而且呢，他最后呢就把王后的这个冠冕呢戴在他的头上啊，立她为王后，代替瓦斯提啊。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他是一个非常顺服，而且在神和人面前呢，你看到说人和神喜爱他的心一直在他的身上啊。然后你看到当这个以斯帖她进了王宫，当了王后以后呢，就发生了这个哈曼要除灭这个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诡计。啊，然后呢？你看到当这个莫迪改去劝以斯帖要向王去进言的时候呢，那以斯帖呢，他说好，他说可以，他说但是有一个条件啊，你们去要召集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3昼3夜，不吃不喝啊。他说我也要这样禁食，然后呢，我就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啊。所以你看到，他有一个这样顺服至死的这样的一个心啊，所以因着他有这样的一个心，你看到说，真的神就借着他挽救了整个的这个局面啊，神能够用着这个以斯帖把仇敌的这个诡计呢，完全的把它破除掉啊，所以这个是以斯帖她是一个非常顺服的这样的一个女子。而且呢，你看到以斯帖呢，他是一个愿意等候神安排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你看到，当第一次宴席的时候，以斯帖他什么都没有做，对吗？本来我们以为说啊，以斯帖是不是马上第一次见王的时候就要赶紧戳穿这个哈曼的阴谋呢？你看到说他并没有。没有第一次他就做这样的事情而是呢，因为他看到说好像时机还没有到好像神也没有安排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他就跟王和这个哈曼说，哎，那明天你们再来我再请你们吃饭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第一次和第二次宴席之间呢，就发生了这个很奇妙的事情那就是这个亚哈水鲁王呢，他晚上呢睡不着觉。那睡不着觉，你知道睡不着觉可以做很多事情的，对吗？睡不着觉，你可以很多的事情你可以去做，但是呢，他偏偏那天晚上，这个亚哈水鲁王呢，他要去读历史书那读历史书呢，你看到说他正好呢就读到这个莫迪改救他的事情。原来有两个人要杀这个亚哈水鲁王的，结果呢被莫迪改听见了莫迪改呢就去叫以斯帖去告诉王，然后呢把那两个人给杀了所以你看到正好那天晚上呢，王就读到这个事情，然后就想到说，哎呀，我还没有奖励莫迪改然后你看到说，就是因着那天晚上这个王睡不着觉。看历史书，然后呢，觉得说他要给这个莫迪改尊荣，然后这时候呢，你看到哈曼来了以后呢，他以为这个王要把尊荣给他结果呢，王说他说你就签个，你走在这个马的前面然后我要让这个莫迪改得尊荣然后这个把这个哈曼呢气得要死因为他觉得他以为是王要这个给他尊荣。所以你看到整个这个剧情的反转就发生在这个第一天和第二天之间的那个晚上，所以我们看见以斯帖他是一个非常顺服的这样一个人，他不会因为说哎我要去做这个要劝王，他马上就去做了，而是他知道等待神给他一个最好的时间。等到这个时间合适了，他就你看到第二天他把这个事情一提出来之后。马上这个整个的局面呢就完全的被扭转过来然后我们就看见哈曼呢最后呢他就被钉在这个木架上了所以你看到最后呢是以斯帖呢是和圣灵呢一同掌权然后呢你看到以斯帖呢也写给所有的犹大人，要他们守这个普尔日这个要守这个普尔节那你不要误会，这个普洱和我们喝的这个普洱茶不一样哈。这个普洱节哈，这个普洱节是讲到抽签。本来呢，他们要抽，借着这抽签抽了这个12月13号，本来要这一天呢杀灭所有的犹太人的结果呢，你看到说反而是这一天成了所有的犹太人他们得拯救的日子所以呢，他们在那边要守这一天呢为这个普洱日。纪念神给他们的这个拯救 啊，所以你就看见这个啊，以斯帖呢和这个莫迪改一起掌权啊，所以当莫迪改和以斯帖掌权的时候呢，你看到说就带下来了那个喜乐啊，所以苏三城的人也喜乐啊，所有的犹大人呢，他们也喜乐啊，所以我们就看见，当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啊，当我们和圣灵啊一起同工的时候，你就看见说，在我们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啊，我们也能够把喜乐传递给所有啊我们身边的这些的人啊，所以你就看见，以斯帖其实是每一个信主之人啊，我想我们也应该像以斯帖一样，我们成为一个啊顺服圣灵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你看到在这个。普尔节哈，所以我们就讲一下这个普尔节的这个意义啊。那在第九章啊，你就看见啊，在22节里面讲到说，以这月的2日为犹大人脱离仇敌，得平安啊。他们在那天呢，转忧为喜，转悲为乐啊。所以你看见啊，这个是神给他们的一个喜乐。啊，然后他们就在这2日呢设宴欢乐，彼此馈送礼物，周济穷人啊，所以他们就一直纪念啊，所以你知道现在的犹太人他们还是在过这个普尔节的啊，因为你看到因为他们知道说，如果不是神借着普尔节的这个事情呢拯救他们，他们犹太人可能早就已经完全就是被除灭了啊，所以你看到无论是。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事情啊，很多的人想要除灭神的选民啊，不管是你看到说是哈曼也好，希特勒也好啊，很多的人想除灭这个神的子民，但是神都很奇妙的在保守他的子民啊，神在保守所有那些属于他的人啊，所以你看到说在这边也讲到神在人类历史和个人的生命中有完全的主权。啊，你看到当我们看到以斯帖记的时候啊，我们就很奇妙这个神的作为啊，不管是在人类的历史上，还是我们在每个人的生命的当中，我们都经历过神给我们很奇妙的这样的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这样的一些的见证啊，让我们真的知道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所以当我们看这个以斯帖记的时候啊，我们就更加的在那边感谢赞美主啊，因为如果不是主来帮助我们啊，很多时候我们就中了仇敌的诡计啊，很多时候你看到说我们就落在这个很多的难处啊，很多的这些问题的里面啊。所以我想，以斯帖记是，我记得这个陈金珍弟兄有一本书，他是，讲到，以斯帖记哈，他给这个，这本书起的名字就是叫《圣灵里的喜乐》啊，我有去读这本书哈，我也看，我这里面讲到的这些人物的一些的，特点哈，你去看这个，陈弟兄他的这个，这本书里面，它都有这个非常详细的描写啊，所以如果你有空的话，我觉得说你可以上网去搜这个陈其贞弟兄他讲的这个以斯帖记啊，讲到这个圣灵里的喜乐啊，讲到神如何来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讨他喜悦的人啊，成为一个顺服的人啊，而不是像亚哈水鲁王，你看到他就是一个非常属血气。啊，他是一个，你看到说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人啊，但是你看到神要得着的是像以斯帖一样的，啊，他要得着的是那些顺服他的这些神的儿女啊，所以我想借着这个。以斯帖记哈，虽然他你去看他的这个故事的话，他非常的精彩里面呢也非常这个剧情很多的这些的反转有很多的这个跌宕起伏的地方所以我想如果你只是把它当做一个故事看那你就失去了神要我们学习的这些属灵的东西所以我想神。不仅仅把这个故事放在这个圣经的里面，而且呢是要想借着这个圣经，借着里面的这些人物，让我们学习一些属灵的功课啊。如果我们能够从这些人物里面学到这些属灵功课的时候那我觉得说其实是我们得到更多这些属灵帮助的事情。 啊，所以我想，我就在这边简单的把这个以斯帖记把它过一遍啊。那我想也能够给弟兄姊妹能够带出来一个启发哈，就是你如果更多的去看以斯帖记的话，你会发现其实神不仅仅是要告诉我们一个故事，而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啊，而且呢，你看到神要让我们能够像这个以斯帖一样，我们能够起来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这样的一个器皿能够成为一个得胜者啊。所以你看到，如果不是因为以斯帖的这个工作的话啊，你发现这些犹太人的话不仅仅是所有的犹太人全要被除灭，而且呢，弥赛亚不可能出生啊。所以你看见神借着以斯帖呢，就除灭了这个仇敌的诡计啊！我想我们今天仇敌在我们个人在教会的上面呢，你看到说也有很多的这些的诡计啊，也有很多的这些的很多给我们的搅扰啊、拦阻啊。但是我想我们需要靠着圣灵啊，我们来识破仇敌的诡计啊，能够和圣灵呢同工。然后一起呢，能够靠着圣灵，我们来胜过我们的肉体，而且呢，我们与圣灵一起掌权能够来过一个能够让这个你看到说给教会给我们的个人都能够带来复兴带来喜乐我想我今天这个以斯帖记我们就停在这里啊。那我想大家待会呢分组的时候呢就可以可以。交通一下哈，因为那个建顺呢，他在前面2周呢，他是让我们学习一些很实际的这个功课啊。那你可以交通一下，哎，你从这个这些前2周的这个学习的里面，你有没有去学习，或者你有什么自己的一些的见证，都可以分享。啊，那或者呢，你听完今天这个以斯帖记的交通以后呢，哎，你觉得说你对里面的人物你自己也有一些的得着，有一些的分享哈，我想我们都可以在分组交通的时候，我们大家能够一起能够彼此有一些的交通，好吗？那我就分一下组。